错，你在耶稣基督的恩赐乃是永生，你把生命已经赐给我们，这实在是说不尽的恩赐。听我们祷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对我们说话，靠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我想我们现在继续的再稍微细一点来看，我们好不好？现在读几个地方的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17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28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然后我们看第4章，第25节，耶稣被交给人，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过犯，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第5章第1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乃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借着他以神为乐。那么我想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稍微深一点来看这个因信称义这件事。我们说过因信称义呢，是在从第1章第1节一直到第5章11节。那么讲到称义，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对，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所以为了解释因信称义呢，保罗必须让罗马人知道，他们都是被神圈在罪的当中。换一句话说，神的愤怒呢，是从天上显明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我们知道第1章他一开始就讲到从18节一直到3章20节，一直到3章20节，那看得很清楚，这里他特别是给我们看的这一段呢，乃是给我们看见所有的人都被定罪。因为你记不记得罗马书第8章第1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所以呢，罗马书从第1章18节到3章20节，那是给我们看见这不在基督里，就是被定罪。原因或者这样说吧，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再定罪，但是在亚当里面呢，我们就被定罪。所以在罗马书讲到，死是从一人来的，罪也是从一人来的。 所以讲到在基督里，当然圣经也给我们看见在亚当里面，所以只要是亚当的族类，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希利尼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人也好，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呢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就是给我们个个都被定罪，个个都被定罪。用我们今天比较懂的话来说，无论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他们都被起诉，意思就是他们都有罪，他们都被起诉。所以呢，这就是保罗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情形，我们的光景就这样，在神面前，我们因了犯了那么多的罪，所以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最后保罗的结论是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可以说，保罗用那么长的篇幅，就是要证明给我们看，外邦人被起诉了，犹太人被起诉，全世界都被起诉。那么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这段讲的外邦人，我想这个很清楚的，这段讲的外邦人。然后第二章开始一直讲到三章八节，这段讲的犹太人。那么当然比起外邦人来说，那犹太人我们知道他们因着有神，因着有圣经，所以我们知道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好像不能和外邦人摆在一起。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在神的眼光中看，一面神看见外邦人中间的种种的罪恶，那么同时呢也给我们看见这个犹太人，他们只要犯一样的律法，他们就等于犯了全部的律法，所以律法反而叫他们知罪。所以有的在有，所以保罗就让犹太人看见说，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呢他们也是罪人。那么讲到外邦人犯罪的时候，你记得神用好几次讲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任凭他们。这个任凭的意思就好像这个船长啊，到一个时候发现船已经不行，他宣布弃船一样。所以我觉得人类最大的悲哀就是人任凭他们。那么这个是特别你读到外邦人犯罪的时候，那么很明显。那么还有这些罪都是我们今天所非常熟悉的我们如果大家稍微读一点古罗马的历史，你就知道，那么罗马那实实在在来说来，罗马帝国是一面是有一度很和平很繁荣的时期，但另一面我们知道说那许多的罪都是不得见不得人。所以当保罗把这些罪讲到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你看见保罗的确一样一样的好像列出清单一样。所以毫无问题，当圣灵借着保罗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的。所以这是讲到外邦人被起诉。那么从二章一节一直到三章八节就讲的犹太人怎样被起诉，但是虽然这样，那么并不表示犹太人没有长处，他们有他们的长处。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他们也是罪人。所以等到第九节，你看嘛，第三章第九节，这却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的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可见保罗用了这么长的篇幅，就是告诉我们大家都在罪恶之下，外邦人在罪恶之下，然后呢犹太人在罪恶之下，然后呢世界全世界人都在罪恶之下。那么他也以旧约的圣经证明这些话是对的，然后最后他的结论就是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所以因为全世界都在定罪之下，那么都在罪恶之下，那么现在问题我们要问，那么拯救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样能够怎么拯救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所以到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那么什么叫称义呢？称义就是说，我们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我们特别你如果从旧约的背景就很清楚， 所有这个犹太人他们都知道，这个在会幕里面或者圣殿，在至圣所背后幔子里面，没有一个人胆敢来到神的面前，或者能站立在神的面前。那么祭司呢，一年一度就要到神面前，而且他能够站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知道祭司甚至于他们都有着铃铛连着他们，因为他们就很担心说，有的祭司根本来到神面前就被谁击杀了，所以他们那个为什么他们需要有铃铛，就是外面的百姓还能够听得见。所以从旧约的那个背景很清楚，一个人只要是个罪人，他就没有可能能站在神的面前，他一定要带着血，没有一个人可以就这样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祭大祭司因着有血能站在神的面前，好像没有罪一样。所以称义的意思什么呢？称义就是按照我们的情形是罪人，神一定要击杀我，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讲的称义是指着地位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因着有一个地位，我们今天才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侍立在神的面前，能够活在神的面前。那这一点会重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站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根本属灵生活就不可能开始。我们所有一切属灵的生活就是根据于我们与神的关系。那如果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一点的地位都没有，那换一句话说，只要来到神面前就是被击杀的。因为就着我们的光景来讲，那么保罗讲得很清楚，神的愤怒是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么圣经特别讲了神的愤怒，讲了神的审判。所以很明显，只要我们是在罪恶之下，我们就在神的愤怒之下，就在神的审判之下。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一定被击杀的。没有一个人站在神面前而能不被销毁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谁能够被称义？被称义的意思就是谁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能够得着一个地位。如果他不能站在神的面前，他就得不着那个地位。那换一句话说，那一切都是理，一切都是这个世界上世人今天为什么虚空呢？因为不管怎么样，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能站得住的。但是感谢主，二十一节就是第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根据保罗给我们看见人这个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所以我们看见人称义是因着信。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段史再稍微分析一下啊，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是讲定罪，但是呢这个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到五章十一节是讲称义。因为前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在罪恶之下，所以呢我们头根本就抬不起来，我们就不可能被称义。那现在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我们能不能像犹太人一样能够因着行律法称义呢？不能，因为圣经说因为保罗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他已经证明了。那么现在他就给我们看见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呢乃是因信称义。所以从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给我们看见称义的根基。那么然后呢，从二十七节三章二十七节到四章二十五节给我们看见称义的道路或者称义的方法。然后呢，这个五章十一节到十一节是给我们看见称义的结果。所以因信称义，不要忘记，从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十一节都是讲称义。那么讲到称义的根基，那就是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呢？我们的根基是第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第二，乃是基督耶稣的救赎，所以这是我们称义的根基。那么所以我们就白白称义。但是不要忘记，你称义的方法呢，还是要相信才可以。 客观的，一面是神的恩典，一面是基督耶稣的救赎。那主观的呢，我们需要相信接受成可。所以讲到那个方法，讲到我们的信的时候，是从3:27一直呢讲到4:25，然后保罗就用亚伯拉罕做例子，他就证明给我们看，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呢，就是在他受隔离以前，他不是在受隔离以后。受隔离就是什么时候受隔离？那什么时候呢？这个，所以就如果是受隔离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可以按着这个他行为来称义，但是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到，就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所以很清楚，这个是第10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呢？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那在未受隔离的时候，那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做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保罗呢，就从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证明给我们看，那么亚伯拉罕怎样是因信称义，那我们这些人呢，也是以信为本的人，我们自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我们也是因信称义。所以这就是保罗就是要证明给我们看，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称义呢，乃是因着信啊。所以可以说，这个第1一直到第5:11分两部分，一部分讲到我们被定罪，然后呢，讲到我们怎样被称义。那么称义呢，乃是好消息，叫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得着一个地位。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第5:9，现在我们就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血死，得与神和好，记忆和好，就要更因他的生得救。那么我们说过，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保罗常常用的一个字，因为对应多数的时候，常常用血这个词，宝血的血，所以这个是讲到主耶稣的救赎。那么有一件事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称义当然一面是指着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根本不可能站在神的面前。可是不要忘记，蒙恩得救以后，这一段的故事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不小心，偶尔我们过犯所胜，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喜乐、救恩的快乐。那就是说，我们与主之间那个交通呢，就断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宝血就很重要，因为宝血是叫我们能够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一段讲的血？当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胜，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常常会以为说这一段圣经呢是特别指着我们刚刚得救，其实不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还能应用这段圣经，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什么时候我们落在罪恶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犯了罪呢？那弟兄姊妹，我们与主的交通就断绝。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所以他的宝血是怎样，永远有功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一直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因为只有当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亲近他，我们才能从他那里支取能力，然后我们才能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成圣跟称义是紧紧相连。如果我们在主面前连一点点地位都得不到，你不可能盼望能够活在他的面前。只有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与基督连结的时候，那你越支取他生命的丰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是一个圣洁的人。所以成圣的秘诀，不要忘记和诚意发生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一天到晚一直在良心的控告里面，这个不行的，你看见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如保罗给我从一面他给我们看见整个的救恩， 但事实上也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这个不光是用在称义，不光是用在得救那一段，不是，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了，有的时候我们会失败，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你看见他的血永远是宝血，他的血永远有功效。那么讲到他的血有三方面的功用，这点我们要记得。第一，我们要知道这个血永远是给神看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一定临到那些不虔不敬的人身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犯罪，我们很自然就落在神的愤怒底下。但是不要忘记，严格说来我们已经不再受审判，但是原则是这样的原则。所以你看见，但是呢，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我们取用基督的宝血，那么神只要看见那个血，我们只要把主的血抹在我们的门楣上，那就承认我们的罪。那不要忘记，还是那个原则，在逾越节的时候，主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去，今天还是如此。所以感谢主，不再定罪的原因，我们所以称义是因为什么？是靠着他的血来称义，因为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过去了，所以好像我们是一个从来没有犯罪的。所以因信称义这个经历，严格说来是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是一直不断的在那里发生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血特别是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主的血洗净我们的心，因为圣经明明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是没有救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的的确确，我们人的心里面，这个心中的天良，那或者我多说一点，圣经中的心呢，事实上是包括什么？你如果把圣经中这个心字好好读的话，你很明显的发现什么？发现它是包括我们的心思，包括我们的心情，也包括我们的心智。换一句话说，它是指着我们思想、情感、意志。那这三范呢，很明显是我们魂的三部分：思想、情感、意志。但是如果你读圣经中这个“心”这个词的话，你发现不只是指着魂的这一部分，而且包括我们灵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灵有三个功用嘛，一个是良心的功用，一个是直觉，一个是敬拜，这是指着我们灵里面的功用。那么这个圣经中的心呢，好像是灵跟魂中间的通道一样，所以一面呢包括魂的三部分，就是思想、情感、意志，那么同时呢也包括我们这个灵里面良心那部分的功用。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主的宝血呢，原因就是我们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能靠着他的血称义。那么称义什么意思呢？称义就是说良心不再控告我，所以圣经说主的宝血要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这样呢我们就不再感觉到亏欠。否则的话，一个人犯罪以后他一定有一种歉疚的感觉，一个亏欠的感觉，那就证明说良心在我们里面一直在那里作用，良心在那里一直给我们有感觉。那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都是受良心的责备，他到有一天这个人受不了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知道，你不能够一直落在良心的责备底下，这个不是这个是不对不正常的。所以你知道，就是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他还得要记得他当初蒙恩得救怎样是因主的宝血称义的，他这个人得救好像从来没有犯罪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偶尔为过犯所胜，我们如果犯了罪了，那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要认自己的罪，那就是说我们取用主的宝血，那么让我们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血一面给神看的他就越过去，那另外一方面呢，血也洗净我们的天良，所以好像我们没有犯过罪一样，良心就不再就没有感就不再有那个感觉，因为你已经认过罪，神是信实的，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好像是个从来没有罪的痕迹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基督是我们的依靠，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误会啊，我们以为说这个基督的义啊做了我们的义，这是错误，是基督做了我们的义，基督的义做了我们的义，这两个看这个有一点不一样，你不能说这个差不多，其实差很多的。什么叫基督的义呢？基督的义就是指着我们的主在地上，你看他的生活是没有瑕疵的，没有人你看见这个，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你看见他的生活就是义的，完全都是对的。所以基督的义是叫我们的主能有做救主的资格，因为他有义，因着基督的义，所以我们的主能做我们的救主，他有做救主的资格，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基督的义。所以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好像我们因信称义是什么呢？是让基督把他的义撕下一块来，然后补在我们身上，那就变成我们的义。这不是圣经的思想。你如果去读罗马书的话，很明显圣经给我们看是基督做了我们的义，所以呢他就做了我们的义袍。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神面前呢，就好像他看不见，因为他只看见基督，看不见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样因信称义，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要。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所以能够称义，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的。所以你看见我再说这个血就很宝贵。那么还有呢，第三，这个血是给这个仇敌看的。那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我们知道说撒旦常常会控告我们，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我们怎么来回答他呢？乃是因着羔羊的血。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今天我们所犯的许许多的罪，我们所结的果子，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些罪怎么得到解决呢？我们知道当初我们信耶稣那一刹那已经解决了，但是信主以后我们又犯罪了，我们又失败了，怎么办呢？不要忘记，每一次我们能回到主面前，都是因着基督的缘故。父悦纳我们，乃是因着爱子的缘故。我们乃是穿上基督的衣袍，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义。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我们自己是没有义的。我们现在所以能称义，意思就是神说你好像没有犯罪一样。那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就是你相信神已经把我放在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称义。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想，如果一个基督徒一天到晚每天的感觉都是觉得他是个罪人，每天感觉他觉得自己是污秽的，良心老是控告他，那这个不是健康的基督徒。一个真正健康的基督徒，他能够记得他是靠着他的血称义，所以就借着他就免去神的愤怒。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一段讲依靠他的血称义？因为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讲称义的果效，或者是称义的结果。那么称义的结果是什么？就叫我们有把握，明白？我们有把握，因为我们有基督的血。所以现在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谁能够控告我们？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从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一节都是讲到我们因着称义我们就有把握，我们即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间。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嘛，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恩典，我们能站在他的恩典中间，所以你看见这是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虽然我们是个罪人，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承认，像保罗所说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是你知道我们怎么能过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怎么能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呢？就是要知道血的宝贵。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没有看见主的宝血，所以一天到晚就是 被控告，一天到晚就是觉得到底神的救恩完全不完全，一天到晚他一直是好像良心非常的不安，那这个就是不是正常的，不是健康的。那罗马书是给我们看见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既然我们因信称义了，你看见吗？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就不光是能够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换一句话说，现在有了经历了，所以称义也永远不是。